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。无量金钱无量血，可怜购得假共和。国人几经努力，流血牺牲，终于推翻封建帝制，建立了名义上的民主共和国。但共和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人民希望的民主，反而是军阀擅权，武人专制，思想上尊孔复古，帝制复辟反复出现。这使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陷入迷茫。经过几番思考，他们认识到，仅仅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无法改变中国，必须从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入手，改造国民。最先吹响启蒙号角的是曾经参与辛亥革命的陈独秀。陈独秀原名陈庆同，字仲甫，1879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。家里为他安排的是一条考科举入仕当官的道路。他自幼跟随祖父兄长读书，接受儒家传统教育，熟读四书五经。1896年，17岁的陈独秀第一次参加县考，便高中秀才。也是这一年，陈独秀读到了梁启超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而创办的《时务报》。1897年，他赴南京参加乡试。恶劣的考试环境，丑态百出的同场考生，让他认识到旧制度的腐败不堪。从此，陈独秀与科举彻底决裂，走上了维新改良的道路。就在陈独秀接受康梁思想的第二年，百日维新失败，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。清王朝顽固派反对任何革新的现实，促使一些先进分子抛弃改良主义立场，成为反清志士。1901年10月，陈独秀东渡日本留学。之后，陈独秀又4次赴日学习或避难。在日本学习期间，陈独秀曾短暂进入学校学习日、英、法等外文，阅读过原著或日本人译介的西方社会科学书籍，深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，特别是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的影响。在日期间，陈独秀也结识了不少革命志士。1902年，他参加以反清为目的的革命团体中国青年会，标志着他由维新派转为革命派。1904年10月，陈独秀加入暗杀团体进行炸药试验，准备刺杀清政府官员。1905年，发起建立反清革命团体越王会，试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。辛亥革命后，陈独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，他在安徽大学堂就职，重办安徽高等学堂，自任教务主任。二次革命爆发后，安徽宣布独立，兴兵讨袁，陈独秀积极参与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他差点丧命，老家被抄，他被列为要犯，被迫逃亡上海。陈独秀非常关注思想文化问题，他注意到国人普遍对国家危亡的情势麻木不仁，思想上迷信愚昧，于是萌发了通过办报方式传播革命思想，启发民众智慧的想法。1903年8月，陈独秀与张世钊等人在上海创办《国民日日报》，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。1904年初，陈独秀在安徽芜湖与同乡房志武、吴守一共同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，宣传革命思想。俗话即白话，这是一份主要面向家境贫寒、没钱读书的平民的杂志，用通俗的语言教大家学点学问，通些时事。《安徽俗话报》常登在论说、新闻、历史、地理、教育、小说等内容，由房志武负责编辑教育，吴守一负责编辑小说，大部分重要稿子都由陈独秀负责组织与撰写。 安徽俗话报一共出版22期。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，发表了约50篇作品。爱国反封建是其鲜明主题，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愚昧、迷信等内容也占比不小。提倡民权，反对军权，提倡婚姻自由，提倡国语教育等内容也出现在报上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陈独秀一度以编书卖文为生，思想消沉。1914年7月，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，协助张世钊编辑出版《甲寅》杂志。当时日本集结了许多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，他们一起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，谋划新的反元斗争和革命方略。与革命党人的接触使陈独秀振奋起来，改变了消极的态度，由悲观转向思索，开始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和民主政治进行思考与总结。1914年11月，陈独秀在《甲寅》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《爱国心与自觉心》，首次署名独秀。此后，独秀或陈独秀这两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知。该文痛陈民主政治破产后，时政乖违，齐民共御，以今之政处今之事，法日废耳，利日贪耳，兵日乱耳，匪日众耳，财日劫耳，民日偷耳，群日溃耳。指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国民无建设共和的智力，亡国在所难免。作为民主革命者的陈独秀终究本有冲天志，经过深入思考，他认识到欲使共和名副其实，必须改变人的思想，要改变思想需办杂志。中国政治革命要成功，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。1915年，陈独秀与易白沙从日本返回国内，于1915年6月中旬到达上海。此时的陈独秀受现实政治刺激，为了抵制尊孔复古逆流，已经决定重操旧业，创办报刊。他把目光投向了青年，因为他认为青年还没有被旧社会完全腐蚀，具有新鲜活泼而敏于自觉、勇于奋斗的品性，蕴藏着无穷的潜能。6月20日，他在与亚东图书馆主人、安徽老乡兼老友汪孟邹的聚会上，诚恳地告诉汪孟邹，他很久以来就想创办一本杂志，只要10年8年的功夫，这个杂志就可以使全国的思想为之改观。汪孟邹对陈独秀的这个想法非常支持，无奈亚东图书馆的实力有限，再加上正承担《甲寅》杂志印制发行任务，无力承担更多，便找到通俗书局的老板汪书钱和群艺书社的老板陈子寿、陈子佩兄弟，希望合作共襄盛举，办成这个新杂志。经过几家仔细商谈，终于就出版杂志一事形成共识。7月5日，陈独秀与群艺书社商定，每月出一本，编辑和稿费200元。陈独秀主要承担刊物构想及组织稿件，汪孟邹和陈氏兄弟负责筹措资金。从1903年在上海协助张世钊编辑《国民日》日报，到第二年独自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，再到1914年协助张世钊编辑出版《甲寅》杂志，此时的陈独秀已是资深报人。多年的人脉积累使他的组稿工作非常顺利，仅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约好了《青年》杂志前几期的稿子。1915年9月15日，《青年》杂志这份深刻影响中国的杂志横空出世了。《青年》杂志从封面设计到内容策划，都很好地体现了杂志的定位，刊名即指向青年。第一卷第一号创刊号封面上半部分的方框中，画着笔尖而作的青年，前面摆放着纸笔，青年上方是法文青年的字母，意为青年，方框下方是绿色枝头轻拂的音符。封面下方正中是一块块不规则的绿色色块围成的环，环里面是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，是当时青年人的偶像， 整个封面以浅棕、黑、绿色为主色，方圆构图，大方而又不失明朗活泼。第一卷第一号开篇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，相当于发刊词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提出自觉而奋斗的青年应具备六条标准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，世界的而非锁国的，实力的而非虚文的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其中第一条和最后一条尤为重要。第一条，自主的而非奴隶的，是指青年人要做个独立自主的人。每个人都有自主之权，我有手足自谋温饱，我有口舌自成好恶，我有心思自从所幸。每个个体不为他人做主，也不为他人之奴隶，一切操行，一切权力，一切信仰，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，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力。忠孝节义是奴隶的道德，清行薄赋是奴隶的幸福，歌颂功德是奴隶的文章，拜爵次第是奴隶的光荣，丰碑高墓是奴隶的纪念物。因为这一切是非荣辱都听命他人，而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则消灭无存。最后一条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，是指青年要有科学精神。科学就是对于事物之概念，综合客观之现象，素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。而想象则既超脱客观之现象，复抛弃主观之理性，凭空构造，有假定而无实证。陈独秀指出，近代欧洲之所以进步，就是因为注重科学与人权，宣称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，修为浅化之名也，则急起直追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。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的社告点明了创刊目的，这就是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，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，即通过学理的灌输向青年宣传西方新思潮新思想。创刊初期，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、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，从政治习惯、伦理道德、社会风俗等方面论证西方近代文明优于中国儒家思想，中国人必须输入并接受西方近代文明。青年杂志还通过介绍西方的杰出人物，为中国青年树立人格榜样，传递一种新型人生观。比如第一卷第一号封面为卡内基，杂志内刊登了彭德尊结义的卡内基传记，并穿插个人评论。这篇人物介绍重点展现了卡内基独立自尊的人格，艰苦力行的品质。第一卷第五号封面为美国科学家、政治家富兰克林，刊内有刘舒雅，也就是刘文典结义的《富兰克林自传》，重点反映了富兰克林独立自主的精神。他坚持自己的选择和主张，不畏家庭强权，主动学习新知识，尝试新事物，不惧世俗偏见，特立独行。卡内基和富兰克林都是陈独秀心中符合敬告青年中青年要求的典范。自此，为与甚嚣尘上的尊孔复古逆流作斗争，培养国人的民主共和意识，陈独秀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，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，打响了向传统的封建思想、道德、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枪。